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据估计，在刚过去的50年里，为主耶稣殉道的基督徒比教会建立后的头300年里殉道的人数还要多。今天根据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对基督信仰的迫害大多发生在伊斯兰统治的国家。事实上，任何声称伊斯兰教是一种和平的宗教的言论，都是21世纪最天真的一个说法。伊斯兰教认为，所有不听从真主安拉的人都是异教徒，是与恶魔同盟的，都是不应该活着的。我最近收到了一封来自某个宣教机构的邮件，内容是一些祷告事项。他们在为一名3周前在伊朗德黑兰南部被捕的年轻基督徒祷告。这个弟兄30多岁，是一名敬虔的福音传道者。他被捕入狱，被控阴谋反对伊朗政府和反对伊斯兰教。经过几周的努力，几个朋友终于能和他有些交谈，并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他因为没有弃绝主耶稣而经受了极其可怕的折磨，他的一条腿和一个胳膊被打断了，指甲都被拔掉了，他的头部被暴打之后，现在看不见东西了。同伴们不确定他是否最终能活着出来。在同一个地区，同样在这份祷告名单上的另一个年轻弟兄也被逮捕并关进了监狱。他妻子被告知他将在监狱里待很长一段时间。这位敬虔的基督徒是一位殉道牧师的儿子。除此之外，苏丹、中国、朝鲜、越南、哈萨克斯坦和伊拉克等地的基督徒也常常遭受苦难，甚至为主殉道。现在有很多国家还在处死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在使殉道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对新约时代的信徒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概念，对吗？耶稣基督对他的跟随者曾经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6章24节。最初的听众知道主耶稣的意思，他们知道十字架象征着屈辱、残酷、痛苦的死亡。耶稣并不是说要拿起一个金十字架挂在我们的脖子上，或者挂在我们汽车的后视镜上。他当然不是在谈论生活中的苦楚和艰难，他说的是最终牺牲自己的生命。对我们这个世纪的人来说，如果主耶稣说拿起你们的电椅来跟从我，或者拿起你们的脚锁架来跟从我，也许会更有意义。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如果你们想跟随我，就要拿起那个象征你被处决的东西，带着一种公开的愿意接受死亡的态度来跟从我。事实上，主耶稣进一步向他的跟随者预言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约翰福音16章2节。有些人会以为他们是在服侍神。侍奉这个词可以翻译为敬拜， 他们会认为杀害基督徒是在敬拜上帝。我们现在更容易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了。当然，自从教会成立以来，这样的迫害就一直存在。但耶稣基督说，有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候大规模的迫害将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这是愤怒的时刻，不仅是神把愤怒倾倒在地上，不信的人也在大灾难期间把愤怒倾倒在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在大灾难期间，对犹太人和基督徒的迫害将是前所未有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这场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是如此猖獗，以至于启示录七章九节说，在这场大灾难中死去的殉道者，没有人能数过来。在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中，地球上会出现人们从未见过的流血和杀戮。随着大灾难时期的到来，正如我们在最近的学习中所看到的，四个骑士会相继出现。这与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的警告是完全一致的。这些骑士将横扫全球，引发全世界的恐慌。白马骑士带来了一种虚假的和平，这将最终为全球性的欺骗搭建舞台。红马骑士紧随其后，带来了全球动荡和流血事件。然后是黑马骑士，他手里拿着一个天平，代表着世界范围内的大饥荒。不管情况有多糟糕，虽然这一切已经非常可怕了，但它只会变得更糟糕。第四个骑士骑着一匹灰绿色的马出现了，并引发了非常严重的瘟疫，导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我们很难想象，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全世界几十亿人会死去。如果有人想在大灾难期间发财，那他们应该生产棺材。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大灾难开始的三年半中。这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和25章橄榄山论述中的警告相对应。事实上，这一切发生的顺序和主耶稣所预言的一样。首先是全球性的欺骗，其次是全球性的动荡，然后是全球性的大饥荒，随之而来的是全球性的瘟疫和死亡。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候按照顺序发生过这四个骑士所带来的这些事件，从未有过这种程度的疯狂，但这仅仅才是个开始。四个骑士代表了大灾难的初期，在前四个印被揭开后所发生的灾难。后面随着每个印的揭开，那个书卷会进一步展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经受的审判会继续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都是由圣父所吩咐，由圣子所执行的。大家应该还记得，圣子就是那位神的羔羊，唯有他才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因此，当书卷展开时，我们瞥见了揭开了面纱的未来，我们得到了关于未来的启示。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和他未来的计划，这就是这本书的名字《启示录》的来历。随着即将到来的全世界的疯狂不断扩大和加剧，还有三个印有待揭开。我们继续启示录第六章的学习。第五印的审判即将被揭开，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 并委座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现在我来简单的回答与这节经文有关的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在大灾难期间，在迫害开始时殉道的人。有一位作家是这样说的，借着圣灵的大能，主耶稣在当今的世上抑制了人们的欲望，但教会被提以后，圣灵的同在和大能要被收回，世人与基督和属基督的人之间的仇恨就会一下子爆发出来，他们会极力地逼迫基督徒，直到杀害他们。换句话说，在教会被提后，死亡之门将敞开，世上不信主的人将对任何信靠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发动一场大屠杀。有些人说这些人是整个教会时代的殉道者，而不仅仅是在大灾难中殉道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殉道者在祈求正义，以惩罚那些仍然活在世上折磨他们的人。他们在天上祈祷，而迫害他们的人还活着。这些殉道者与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预言完全相符，说在灾难开始的日子里会有殉道者，所指的就是将来的大灾难。马太福音24章8到10节。换句话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所说的逼迫，与启示录第6章中第5印的顺序是一致的，就是从大灾难的前半部分开始的不断加剧的逼迫，在敌基督被赋予了撒旦的能力并完全显现之后，进入大灾难的后半部分时，这个逼迫又逐步升级了。这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这些人是谁？第9节说，这些人是第一批因信仰而被处决的基督徒的灵魂。第二个问题，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第9节的灵魂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漂浮在天堂的幽灵。灵魂这个词可以翻译为生命，这些是被杀者的生命。这个希腊语词在启示录12章11节中再次出现，指的是殉道者。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他们被授予白袍这个事实，6章11节，无疑暗示着他们的身体处在某种暂时的中间状态。这些人和所有在基督里死去的人，都在等待着他们从前身体的复活和荣耀。当拉撒路和那个财主死后，主耶稣告诉了我们所发生的事情。财主在痛苦中要求拉撒路把他的手指浸在水里，在他的舌头上滴一滴水，路加福音16章。也就是说，拉撒路必须有身体才能有手指头，而这个已经死去正在饱受折磨的不信的人，也必须有一个身体才能有嘴和舌头来品尝水。启示录里提到的这些殉道者将得到一件特殊的袍子，这个袍子总不能挂在漂浮的薄雾上吧。白色长袍意味着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处于中间状态的身体，最终他们会有一个复活后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殉道者的灵魂，有处于过渡期的身体，穿着白袍等候最终的复活。第三个问题，这些殉道的信徒在哪里呢？第9节告诉我们，他们在祭坛底下。这些殉道者是在躲藏什么吗？他们是不是蜷缩在一起挤成一团呢？ 正确理解这里的底下这个词会很有帮助的。这个词不是指空间，而是指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待在祭坛的下面，而是与祭坛有关，也许他们就在祭坛的附近。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这些人在哪个祭坛附近？第九节中祭坛所使用的希腊语词通常用来指金香坛，与旧约时代帐幕或者是圣殿中的金香炉类似，这样就非常有意义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子民的祈祷被视为达到神面前的香气，神子民的祷告常常在经文中以熏香为特征。使徒约翰后来看到这个祷告的画面，他在启示录八章三到四节中写道，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第五个问题，这些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杀了呢？使徒约翰说得非常清楚，在第九节的后半部分，他说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这些人之所以失去生命，是因为他们不愿放弃自己对基督的信仰。简单的说，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和爱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只是将来在大灾难中所遭受的迫害的前奏，这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征兆。我最近读完了卡森牧师为他父亲汤姆·卡森写的一个简短的传记，书名是《一个普通牧师的回忆录》。汤姆·卡森在加拿大讲法语的地区做了多年牧师，忠心地为一个只有二三十人的小教会做传教的牧师。汤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20世纪的30到50年代，在加拿大传道的牧师平均被判入狱8年。要知道，这样的事情距离我们现在也只有60-70年的时间。作为美国人，我们还看不到人们对福音会如此的仇恨，以至于会公开迫害和对宣扬福音的人判刑，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一幕。人们为什么不喜欢福音？为什么如此憎恨？为什么即使到了现在，人们都不愿意接受福音呢？我个人不理解来自其他种族背景或者是国家的人的内心这种憎恨。当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各种不同的文化吸引了我，而这些文化正在进入我们的社区和教会。我最近了解到，我们的邻居罗利现在是美国发展最快的拉美裔地区。事实上，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MSNBC， 我很少看这个频道，在上个月报道说，罗利现在是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想象一下，全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这肯定不是真的。美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应该是我们这里，是凯里。我的邻居是一个来自印度的家庭，上周我开车回家，一进小区就闻到了咖喱的味道。在我离他们家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我就闻到了咖喱的味道，它让我的鼻窦一下子畅通了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饮食差异。前段时间我对一位台湾的朋友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些家伙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总是分不清你们，你们长得好像都一模一样。他笑着说，我们对你们也有同感， 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的，你们美国人长得都很像。我想我确实有点像罗伯特·雷德福，请大家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吧。在网上或者是收音机里听到这句话的人，会把我想象成有一头浓密的金发，这是真的。所有种族的偏见和仇恨，都可以追溯到人类堕落的罪恶本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教育，而是救赎。大家可以试着解释一下，为什么人们憎恨犹太人？这种仇恨只能解释为撒旦对没有得到救赎的人的内心的影响，以消灭以色列民族，从而使神对挽回和救赎他们的应许无效。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我们能解释的唯一理由，就是对犹太人的那位弥赛亚的天生仇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屠杀的暴行被完全揭露，希特勒的手下因反人类罪而受审，主要的罪名就是他们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屠杀。希特勒的纳粹领导人阿道夫·艾希曼曾经说，我要跳进坟墓，因为一想到我的良心上有500万条人命，我就感到无比满足。对基督徒的仇恨和迫害，尤其是在大灾难期间，我们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个没有得到救赎的世界，将释放出对耶稣基督恶魔般的仇恨，而那些跟随他的人，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会失去生命。于是，在这个封印揭开之后，我们看到了这群殉道者。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第六个问题，这些人在说什么？请看第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非常属灵的祷告请求，对吗？主啊，你什么时候才报复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呢？这就是所谓的咒诅式的祷告，祈求给某人带来审判和灾难。大卫就把几个咒诅祷告写进了诗篇。在诗篇79篇第十节，他写道，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在诗篇94篇1到5节和23节，大卫说，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呐，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啊，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这些殉道者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主啊，你什么时候才行动呢？这些人期望神做什么呢？他们在第十节说，你是圣洁真实的神。换句话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施行你圣洁的公义，成就你话语中所应许的真理呢？显然，他们读过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在信中，保罗谈到了将来的这个日子。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 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帖撒罗尼迦后书1:6-9。在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中，世界实际上是在藐视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对世人的警告是很明智的，就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受到耶稣基督的审判。今天我们已经偏离正道很远了，很多传道人吹嘘他们从来不使用审判这个词，当然也不会提到地狱之火，而真正的福音却完全不同，既警告失丧的灵魂，又赢得失丧的灵魂。那些假传道人所传讲的与被救赎的人所说的也完全不同，他们只有一个祷告的要求，那就是对那些仇恨迫害和杀害他儿女的人，让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愤怒倾倒下来。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继续启示录第六章的学习。第五印的审判即将被揭开，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现在我来简单的回答与这节经文有关的六个问题。第五个问题，这些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被杀了呢？ 使徒约翰说得非常清楚，在第九节的后半部分，他说：“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对基督徒的仇恨和迫害，尤其是在大灾难期间，我们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个没有得到救赎的世界，将释放出对耶稣基督恶魔般的仇恨，而那些跟随他的人，数以百万计的人将会失去生命。于是，在这个封印揭开之后，我们看到了这群殉道者。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哪里，他们为什么在那儿。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第六个问题，这些人在说什么？请看第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非常属灵的祷告请求，对吗？主啊，你什么时候才报复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呢？这就是所谓的咒诅式的祷告，祈求给某人带来审判和灾难。大卫就把几个咒诅祷告写进了诗篇，在诗篇79篇第十节，他写道：“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在诗篇94篇1到5节和23节，大卫说：“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呐，求你发出光来。审判世界的主啊，求你挺身而立，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耶和华，他们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剪除。”这些殉道者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主啊，你什么时候才行动呢？”这些人期望神做什么呢？他们在第十节说：“你是圣洁真实的神。”换句话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施行你圣洁的公义，成就你话语中所应许的真理呢？显然，他们读过使徒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在信中，保罗谈到了将来的这个日子。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6到9节。在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中，世界实际上是在藐视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对世人的警告是很明智的，就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受到耶稣基督的审判。我们来听一听使徒约翰在写下启示录大约65年后出生的一位教会领袖所说的话。这是德尔图良对当时不信耶稣的人的警告。他说：“你们喜欢在竞技场看热闹，观看基督徒被公开杀害的场面。实际上，你们是在期待最精彩的场景，就是宇宙最后永恒的审判。当我看到那么多狂傲的君王和幻想的神明在黑暗的深渊中呻吟时，我内心将会多么舒畅，多么高兴。 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他们逼迫主的名，却化成了比他们对基督徒所燃起的更猛烈的火焰。那么多的哲学家和被蒙蔽的学者们一起在炙热的火焰中满脸通红，那么多著名的诗人在基督的审判面前颤抖。今天我们已经偏离正道很远了，很多传道人吹嘘他们从来不使用审判这个词，当然也不会提到地狱之火，而真正的福音却完全不同，既警告失丧的灵魂，又赢得失丧的灵魂。那些假传道人所传讲的与被救赎的人所说的也完全不同，他们只有一个祷告的要求，那就是对那些仇恨迫害和杀害他儿女的人，让神的圣洁和公义的愤怒倾倒下来。然而事情远不止于此，这些殉道者渴望看到圣洁、真实、永远被证明是正确的神，这是一个真正信徒的最大愿望。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歌颂他，保罗应许他，这些殉道者也为此而祈求。这里的动词大声喊着，使用的是过去时态，表明这不是一个重复的祷告，而是使徒约翰能亲眼看到的一次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在第十一节回应了这些殉道者，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白衣这个词指的是很庄重的长袍，就像毕业礼服一样，表示极大的尊敬、荣誉和威严。这些人在世上遭受屈辱和迫害而失去了很多，但现在得到了这件特殊的庄严的长袍。神在第十一节进一步告诉他们，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换句话说，神回答这些殉道者，告诉他们去享受天堂的福乐，而把审判世界的时间留给他。在约翰描述的天上的这个场景中，我们可以得到几个宝贵的信息，这使得我们不仅对神有了一些新的认知，也让我们对天堂有了新的认识。首先，神不仅知道那些受苦和死亡的人，他还计划让更多的人经受苦难而死。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神在第十一节对这些殉道者说，还有一些弟兄要像你们一样被杀。第二，基于这样的事实，说明神的旨意很明显是让很多信主的人平静地死去，但也会允许无数信主的人被残酷地夺取生命。那种认为神希望每个人都在健康富足的情况下死去的说法是不合乎圣经的。事实上，这正是有一首赞美诗的作者所提出的问题。他写道，当其他人为赢得神的奖赏而征战，在血腥的海洋中航行时，我怎能在安逸的花坛上被带到天上呢？对一些人来说，神的旨意是让他们过相对平静的生活，但对很多人来说，在今天和未来将会面临残酷的迫害和巨大的痛苦。辛班尼是美国众所周知的信心医治者，他上周举行了一场集会，向人们承诺医治和健康。新闻与观察家报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愿意谈谈我的看法。我说当然可以。坦率地说，我希望跟媒体有这样的交流，不仅是为了讲明事实，而且可以帮助记者了解福音。我们聊了大约十分钟，我解释了神在苦难中所赐的恩典，以及天国里那些人将拥有 难以置信的财富和健康的日子。在谈话的过程中，我说辛班尼是个骗子。你们觉得报纸上最后会刊登什么呢？结果，这就是他们刊登出来的唯一一句话。也就是说，辛班尼是个骗子。没关系，反正这也是个事实。看一看使徒约翰所记录的，那些人被杀害，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信心，反倒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我发现这对于世界上所有为基督受苦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即使是现在也是这样。神不仅知道有多少人遭受苦难，也知道有多少人愿意殉道。换句话说，没有人是死于意外的。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殉道者的数量要达到神所预先计划的数目。这证明了神的儿女将最终得胜，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将来神会有那么大的愤怒倾倒出来。第五个印的揭开，让我们对殉道者的祷告感到很惊奇，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人们对在天堂里的人的一些看法是错误的，是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在天堂里我们什么都知道了，永远都不用再问任何问题了。事实不是这样，只有神知道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学习任何东西。但我们即便是在天堂仍然需要学习，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可以有无限多的时间来学习。这些殉道者在第十节问神，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神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他们不知道答案。在永恒中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不知，如果我们无所不知，那我们就是神了。然而在天上，虽然我们并不是无所不知，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记不住。这带来了对天堂的另一种误解。第二种误解是，在天堂里我们会忘记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哦，是这样吗？但这些殉道者还记得，虽然他们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得以见到神的面，能得以享受天堂的福乐，但他们仍然记得他们是怎么死的。你可能会问，那不是破坏了天堂的气氛吗？有一位作者说，这段经文反驳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就是记住地上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会剥夺我们在天堂的幸福。但在天堂的快乐并不取决于记忆的消除，而是取决于心灵的更新。我们所有人有一天都会站在基督台前，在基督面前做什么呢？就是交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这就说明我们将来会记得，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是在基督的帮助之下让我们来记得的。使徒约翰后来在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中写道，在新天新地里，我们所穿的衣服要做我们在地上荣耀神的行为的见证。所以在天上，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为荣耀神所做的事，我们所穿的细麻衣要见证我们为荣耀神所做的每一件事和所说的每一句话。难怪使徒保罗说，为了得着奖赏，我将倾尽一切去赛跑，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在天堂的喜乐不会被记忆所破坏，天堂的喜乐是在改变了的完美无罪的视角中感受到的，是在神恩典的深处发现的。天堂不需要某种形式的永久失意，耶稣基督自己就选择在他荣耀的身体上保留了他在十字架上的伤疤，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 这会破坏了耶稣的天堂吗？当我们完全认识到是我们的罪使得神伤痕累累时，这会破坏天堂的气氛吗？当然不会。当我们更充分地理解神的赦免和恩典的深度和荣耀时，它将使天堂变得更加甜蜜。在神对天堂的计划中，他要永远提醒我们他的恩典。另外，这也会让地狱更加可怕了。那些下地狱的人将带着他们的记忆活着。还记得吗？那个至死都没有悔改的财主，并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家人。他会大声呼求亚伯拉罕，打发人去警告他在世上的五个兄弟，叫他们不要跟随他的脚步。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纳粹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也会有他的回忆，他不会在坟墓里高兴地跳起来。然而对于被救赎的人，尽管我们记得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但我们将被赐予天上的视角，不会沉迷于过去的罪恶和悲伤，而减少在天上的喜乐。坦白地说，无论如何，这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视角将会像约瑟一样，虽然受苦多年，但最终还是得到了提升和无以言表的祝福，以至于约瑟可以很高兴地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世纪50:20。对天堂的第三个误解是，在天堂如果我们有问题，就会立即得到答案。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殉道者在祈求神赶快采取行动，他们确实有一个祷告请求，但神的回答是等等，然后神并没有真的给这些人一个答案。事实上，神只是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即将到来的审判转移到他们在天上的安息和喜乐上。所以虽然他们有了问题，然而这些殉道者被告知要等待。神的这个回应就澄清了另一个误解。第四个误解是，在天堂里没有时间的概念了。在第十一节中，神对殉道者的回答是，还要安息片时。这句话可以翻译为，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除非还有时间的概念，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再等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会问，但是圣经不是说不再有时间了吗？不，那是一个赞美诗的作者写的，他毁了一首非常好的赞美诗。事实上，启示录10:6说不再有时日了，这似乎就是产生这个误解的背景。但只要理解了上下文，就很容易准确地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考虑到具体的上下文，10:6可以被翻译为，时间将不再阻挡神下一次审判的脚步。下一节经文提到了神的下一个审判。事实上，考虑到这个上下文，这节经文就可以翻译为，不再单言了。而这正是和合本圣经括号里的补充说明。佛教认为永恒就是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是一种虚无。然而天堂却截然不同。生命树每个月都要结果子，没有时间的流逝，怎么会有一个月呢？你可能会问，天堂里没有月亮和太阳，那怎么会有月份呢？圣经里没有说这个问题。在新天新地里，地球将被重新创造，所有的都是崭新的，就像在伊甸园里一样。不过圣经在启示录21:23的确说，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 灯。现在太阳正在云层之上照耀着地球，但我们现在这个敬拜大厅不需要它，因为我们有另一种光源。同样，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也许就悬挂在耶路撒冷的旧城之上，将不再需要太阳，因为那里有神的荣耀来照明。然而，在重新创造的地球上，将会有季节和月份，会有收获和事件的发生，这些都是时间的要素，说明那时候是有时间的概念的。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天堂里是有音乐的，而音乐需要什么呢？时间，拍子、节奏、休止、速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都与时间有关。我记得在我上钢琴课的时候，因为我在数学上很吃力，所以我对时间的把控就有问题。每一小节有多少拍，四分音符、半分音符和全音符的快慢，以及如何把握整个音乐的节奏等等。结果教了我8年的钢琴老师经常在我的钢琴课上不得不打开节拍器，这是一种非常折磨人的东西。然后我就必须按照它的滴答声来弹琴。从我的经验来看，没有时间就没有音乐。有时候时间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当我们去看牙医进行根管治疗的时候，时间几乎不动，让人无法忍受。但当我们与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交谈时，他又很快跑掉了。有时候我们会落在他后面，有时候会跑在他前头，有时候会错过了他。在天堂里，时间永远不会对我们不利，我们永远都不会用完它。神告诉那些殉道者，他们还需要耐心等候。那他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他们会歌颂赞美神。如果我们今天去采访他们，他们会对我们说什么呢？他们肯定会称颂我们的神，他圣洁、真实、满有恩典、富有创造力、慷慨等等。他为我们这信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人预备了天堂。顺便说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现在还有时间。但在你的一生中，时间终将会走到尽头。你现在面对耶稣基督所做的选择，将决定你在永恒中如何度过时间。我相信这些殉道者会敦促你尽快相信这位永恒的救主，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殉道者肯定会告诉我们，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在世上生活的人，他们知道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天堂在等待着他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每一个信从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人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天堂。因着你的信实，我们相信这个应许比什么都更加真实。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上面对各样艰难、挫折、患难的时候一个最活泼、最美好的盼望。以至于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荣耀的天堂，会帮助我们度过眼下哪怕是最黑暗的时刻。天父，求你将这份美好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那些还未曾认识你的人。天父，求你怜悯，求你来拯救，求你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我们荣耀的救主，让他们能够看到这个荣耀的天堂的应许。谢谢天父，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拯救我们。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